我们从历代志上第一章看起哈，有些地方实在是看起来有一点啰嗦或者是没有趣味，但是圣灵既感动作者这样写，对我们一定也还是有造就的，所以我们也学习一下，希望能够学习的好哈。一开始你看第一章，我们和合本都有一个标题，亚当的谱系啊，就是亚当的家谱。那我们也想一想哈，亚当呢，这里没有讲过，我讲一下。亚当呢有三个儿子，第一个是该隐，第二个是亚伯，该隐把亚伯杀掉了，那么所以亚伯没有后代。那该隐的后代呢，通通都不好，很邪恶啊。那么这些人应该是通通都在洪水中被消灭掉，该隐的后代。那亚伯又没有后代，而幸好呢，亚当夏娃神还给他们第三个儿子，就这里讲到的赛特。那么赛特的子孙里面呢，有一个可能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挪亚。就挪亚就是建方舟的，挪亚从方舟里出来了以后，就生三个儿子，就是第一章第四节，闪、含、雅弗。所以人类的后裔呢，你可以说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不过你讲的更准确一点，你可以说是挪亚的后裔，因为其他都没有了，其他都淹在洪水里淹死了。那挪亚的后裔呢，传统我们也这样说，这三个呢，这个雅弗第五节，雅弗呢可能是比较是白种人的。那么第八节含呢，可能比较多是黑种人的。那么另外十七节闪呢，可能比较多是黄种人的，大概是这样分。那么你可以在创世纪里面看到，当挪亚出了方舟以后，那个在创世纪第十章讲到他的三个孩子后来怎么样分散到不同的地方。那这些那个历史学家很有兴趣，如果你有兴趣，你也可以对照着创世纪第十章来看，不过我们就不去多看它了。在第八节啊，第一章第八节讲到含的儿子哈，就是我们说比较多是黑种人或者在非洲那边比较多的。你看圣经里并没有这种种族的歧视哈，就是在这个含的儿子里面呢，第十节有讲到古时孙生灵怒，他为世上英雄之首。在创世纪第十章也有讲的比较仔细一点，就是黑种人里面或者说含的儿子里面呢有英雄啊，而且是英雄头号的英雄。不过含的儿子里面最不幸的呢，或者是最不好的呢，就是含的儿子里面呢有很多的迦南族的人。那个在第十三节，就是迦南他的子孙里有个迦南哈，那么迦南呢生了一些，就是这些西顿啊、赫啊、耶布斯人啊、亚摩利人、格撒迦人，这迦南的七族或者是差不多这些族类呢都非常邪恶，后来是被约书亚消灭了很多哈，就是迦南族的人啊。不过这两个族亚弗呢，就是如果说比较多白种人的成分，含呢比较多黑种人的成分，最重要的是闪，倒不是我们东方人是闪族的后裔所以重要，而是在这个闪里面呢就产生了耶稣基督的肉身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那是第一章二十七节。但是亚伯拉罕所生的并不就是上帝所拣选的，这个在罗马书里，加拉太书里面我们都看到，尤其罗马书第九章，肉身生的不算是儿子，我们人肉身生的才算，不是肉身生的就是领养的， 那么肉身生的不算，在神的眼里一定要靠着应许生的，就是上帝应许，上帝在亚伯拉罕不能生，撒拉也不能生的时候，应许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生孩子，那么亚伯拉罕有信心就生了。所以亚伯拉罕的儿子呢是其实是八个，但是你不必去想那八个哈。我们最熟悉的是亚伯拉罕的第28节，以撒和以实玛利。那除了这两个以外呢，还有32节，他的妾又生了六个，那个我们不记得没有关系。那么这些神也都有他们的祝福，神是不偏待人的。神虽然拣选了以撒，但是以实玛利也很早就成为一个国家。那么以撒呢是在以前时代生的比较少的，他只生了一对双胞胎，这很多比我小的时候那个台湾乡下的生十个八个很普遍的，现在是生一个都很特别了，常常不生。那个时候以撒也是不能生，但是后来就生了，就是以撒又生了雅各和以扫，就是双胞胎。那同样以扫不在上帝的圣约里面，不再被拣选，就是以扫的后裔里面没有跟上帝立约的，但是神也没有偏待他们，因为以扫他这一家也是很蒙世界的祝福，神让他比雅各还要先成为一个大国。那在第一章历代志上第一章35节开始讲，就讲到以扫的儿子，然后后来以扫的儿子有希尔的后裔，然后在第43节有以东的王，以扫就是以东这个国家的祖先，很早就成为王，成为一个国家。好，这些是从各位如果还有一点印象，就从亚当夏娃开始人类的分布。那分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并不是神偏待他们。事实上以色列是很弱小的，以色列的土地也远远没有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大，他们顽梗悖逆也并没有什么好，就是要显出神拣选人不是因为人的行为，就是神的恩典。那么神也把律法给他们，让他们能够跟神立约，然后神是希望他们成为万国万民的典范，叫万国万民学习以色列敬畏上帝的这个典范。可是以色列没有学习得很好，但是那个部分我们就不谈了，我们就讲以色列继续的家谱。在第二章里面，以色列的后裔，以色列或者雅各有12个儿子，这12个呢就有12个后裔，12个支派产生。这个支派第二章的第3节到第8节呢就有讲到犹大的后裔。哦，你看那个，我们今天不去讲这犹大后裔的这些事情了，但你看呢就真是觉得好丢脸了。我们中国人在写家谱的时候，祖父啊或者是祖先啊原来从哪里到哪里啊都是很伟大的哈，是周公的后裔，是什么什么什么，很有功劳，很聪明，世世代代家学渊源怎样怎样，是不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那可能很多不可靠，圣经是很真实的。犹大的后裔里面包括犹大的2个儿子因为作恶被耶和华处死，在第二章第3节都有写。然后也有提到一件很丢脸的事，就是犹大跟他媳妇虽然是不知情的状况下乱伦生下了小孩，也讲这个事。后来也讲到犹大的子孙里面第7节雅干呢曾经拿了不该拿的东西让以色列被连累，他也都把它记下来。圣经是上帝的话，当耶稣的祖先肉身的祖先有这些很丢脸的事情的时候，圣经都写下去，不会把它 隐藏起来，让我们知道神的话的可靠。然后犹大后裔里面有一个叫希斯伦，那么这个希斯伦呢，他的后裔里面就产生了大卫。那么那希斯伦还有一个后裔是这个加勒，那这些我们就不必去看他了，我们就再看到第三章，历代志上第三章。因为我们在讲，主要在讲这里还没有讲到耶稣，整个旧约没有讲耶稣，但讲到耶稣的祖先，最重要一个祖先就是大卫。那么所以他大卫就是犹大家的，那么这犹大家的大卫的子孙呢，大卫的儿女有哪些呢？第三章就有讲他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就是那个时候全国还没有统一，那么他还在跟扫罗征战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些小孩了，也有一些，也有，我们说的又不太好意思，好多太太了，哦，那么在你看，第一个儿子是暗嫩，这个儿子不好，后来被另外一个兄弟杀掉了，那么第二个儿子我们不太知道，那么第三个儿子也不好，是杀了他哥哥，本来还要杀他的爸爸，就是亚撒龙。那么第四个儿子第二节亚多尼亚也不好，也是死于非命，就大卫的宫廷里面很多很坏的事，亚多尼亚本来也要杀所罗门的，后来被就没有成就这件事情。这个各位回去可以看到在列王记上里面有讲这些事情，但这宫廷的斗争很丑恶，我们就在这里就不讲了，这也是历代志的一个特点，历代志这些丑恶的事就都不去提它了。大卫之后呢，就当然就是所罗门了，第三章第十节所罗门的后裔，这个后裔第十节一直到二十四节讲的呢，大概都是不仅是所罗门的后裔，就是南国犹大的帝王的谱系了，因为这些都是君王帝王。北国以色列不是大卫的后裔，北国以色列呢是各个不同支派，今天你杀我，明天我杀你，篡位啊，或者是 很多时候最多传个三代四代就又被杀掉了，北国很乱，南国也很乱，但南国起码还是都一直是大卫的子孙啊。这简单的这样讲。第四章他继续讲犹大的后裔，就犹大不是 只有一个子孙是大卫啊，犹大还有其他的子孙，这个犹大这个支派始终就是当然就是帮大卫的哈。在第四章二十四节，各位可能现在已经开始有点糊涂了，或者是更早就糊涂了，他也提到另外一个西面。为什么要提西面呢？因为南国犹大只有两个支派，一个就是犹大支派，就是大卫家的，另外一个就是西面支派。这我们一般不大了解，很多人以为南国就是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没有，便雅悯支派是南国北国都有人住在那边，不过南国主要是犹大支派和西面支派，而西面支派很衰弱，人很少。那北国的这些支派里面，那第五章他讲到流便，他讲到加德，他讲到马拿西，讲到这些支派，他也提到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呢，这两个半支派呢是住在约旦河东，也就是不是在以色列的境内，可以说严格的说不在以色列境内。刚才葛牧师特别说，如果你是本堂的，明天就记得到那个科技大学那边去聚会，如果你是其他教会的，就是回到你自己教会聚会，哦，这很重要。各位，你一定要有一个教会生活，不能飘来飘去，要在一个教会。 那两个半支派呢，跟其他的支派隔了一条约旦河，看起来对他们就有很多的伤害。虽然是两个半支派，这两个半支派呢，原来摩西也允许他们，上帝也允许他们住在河东，因为有一块很好的地，但是呢可能因此就跟耶路撒冷，就跟这个跟所有的以色列人比较分开，分开在做错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被纠正，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呢很快就被消灭掉了，不是很快了，后来就被消灭掉，在第五章的25节有讲他们就被消灭掉了。好，第六章他又讲一个支派哈，各位你现在头昏了没关系啊，我想这样讲哈，如果你头很昏，以色列有12个支派，这12个支派里面可能最重要是犹大支派，因为犹大支派呢就是大卫家族的，做君王的，正统君王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支派呢就是利未支派，就是第六章讲的。这个利未支派呢他不是做君王的，这个支派呢都是里面是亚伦后裔的，就都做祭司。那其他利未的子孙呢就都在圣殿里面工作。那第六章就讲到这利未支派，那么他们在这个圣殿里面工作做些什么事呢？整个利未人还有祭司在圣殿里做什么？对不起了，有的时候有人也讲说，哎呀牧师啊不知道在做什么哈。那么牧师我知道就是一个礼拜讲一篇道，一篇道敬拜赞美长一点，讲一篇道30分钟就好了。哦，这个一个礼拜上一天班，一天上班上半小时，哦，这好像很好赚的。牧师很忙的哈，这个我就不去讲，各个教会牧师很辛劳。那个时候，你可以说牧师差不多相当等于祭司嘛，祭司没有那么多，比祭司多很多的就是利未支派的那些在圣殿里服侍的人。这么多人在做些什么事呢？啊，事实上我也不太能够讲得很清楚。在旷野的时候利未人呢很辛苦，因为那个会幕呢常常要拆了搬，搬了拆。我上次看到你们下课的时候我都好佩服啊，包括女生都很强壮的把这些椅子落得那么高然后推到一边去啊，哦，很了不起。那么这你们只是，然后每个星期天你们要在那个学校里面搬一些东西，我非常佩服。那但是以色列人呢就更辛苦了，他们是几乎只要帐篷云柱火柱一走，他们就要天天搬家，哎，不是天天搬椅子，哎，搬家啊，床啊，什么墙啊，什么通通都要搬。那这个搬呢，当然每个人都要搬自己的，但是最重要的帐篷就是会幕，那个就是利未人要拆啊搬，搬啊拆啊，然后要维护。你说好嘛，搬家嘛，那后来到了迦南地就不要搬家了嘛，就是耶和华也不必搬来搬去了。这个神也跟大卫讲过哈，现在利未人不要再搬东西了。那你说利未人做什么呢？就利未人他也不要讲道啊，讲道是牧师讲，是祭司讲。利未人要做的事哈，恐怕有两件事，有一件你们想得到，有一件你们想不到。想得到的就是第六章的31节开始，这些利未人呢他们是唱歌的。就是各位，你们教会里面，你们教会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哈，但是敬拜团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100人，应该可能还不到100个人，可能分几个团可能有100人。利未人很多是要唱歌的， 对，很注重我们基督教这一点，我们也很高兴。我们最注重神的道，其次就是音乐。当然那些关怀啊也很重要，我们就在那里唱歌。你看第六章三十一节就讲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有，如果我们再看诗篇里面什么丝弦乐器啊这些，大概我们可以确定他们有合唱团还有交响乐团，也就是现在敬拜赞美团，各种乐器都有啊。那他们唱的一定也非常好，因为大卫也很注意。另外还有一件或两件很重要的事，我们等一下经文到的时候我们再讲啊，就是圣殿里面做这些事情。然后第四十九节，六章四十九节，亚伦和他的子孙呢，在燔祭坛香坛上献祭烧香。哦，这个你们大家从来没有想过哈，利未人和祭司啊，他们要会唱歌，可能要会指挥，他们在圣殿里面，祭司其实有很多要做判断的事，也要做教导的事，这有。其中还有一个事，就是祭司和利未人要很会用刀哎，祭司。你们的牧师，我看葛牧师应该不太是杀手型的人哈，应该不会的哈，那么很温和的。但是祭司利未人是会要用刀的。本来利未人是很邪恶的，很残忍的。他们可能十四五岁或十三四岁，在创世纪的时候，雅各的儿子利未就杀人的，就很小就会用刀，不良少年。后来摩西从山上下来，当很多以色列人在拜假神的时候，利未人也拿刀杀人，那个替耶和华出气，所以神就拣选了他们。哦，感谢主。当这个会幕建好了以后，祭祀的制度建好了以后，利未人拿刀就不是杀人了，但他们就要会杀牛杀羊。那个大祭司也要哦，你知道西班牙的斗牛士，恐怕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从这个利未人或者祭司学来的。那个杀牛每天要杀很多牛哎，你都以为哎呦要很会读经，要一找圣经就找到在哪里，或者很会唱诗歌，也要会献祭啊。好，这个是另外一个工作，一个是唱诗，一个是要做屠夫哦，会杀还要会切成筷子啊。那么他们也需要做一件事，刚才是很严厉的。那么这些祭司利未人，注意一下哈，这个没有关系，不注意也没有关系啊。就是祭司一定是利未人，利未人不一定是祭司。祭司利未人是一个支派，利未人里面的亚伦家的才能够做祭司，祭司比较大。那么这些利未人他们不是住在一块地，好像以色列的其他十一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有一块地，每个支派有一块地。利未人没有产业，他们就是靠以色列人养他们，他们有牧一点牛羊，但他们没有产业。这原则就跟今天牧师一样，牧师不要再去经营什么事业了，因为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牧养教会。但是呢，他们还是有住的地方，分散在以色列的各地。今天这个也是这样，我们真的很希望，我想你们教会是非常非常感谢主的。你们教会虽然在城市里面，在这个地方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有很兴旺的教会，可是在乡下也有，对不对？我们这个转播也转播到什么台东吗，是不是很好？教会要分散很多，每个地方都要有上帝的见证。每个地方，我们是很遗憾，在什么好像云林啊，还有台湾的海边啊，那个教会实在太少了。我们要让我们的同胞能够有地方可以去聚会啊，求主为这个事开路。利未人也是把你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那他们主要有做有得不同的成号。你看在第 第六章的六十节，那里谁谁谁在那边呢？在便雅悯支派得了13座城，然后另外呢61节得了10座城，那么这都是别人地方给他们有13座城、12座城等等等等。那这些城呢，你看这些城叫什么？叫台北市，叫高雄，叫澎湖县，叫云林，叫西罗，叫什么城市？各位，这些城市都有个普遍的名字，这些城市叫桃城。哎，这不太好听嘛，你听过哪一个豪宅说我们这名字叫桃城？都是什么香格里拉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听的名字吗？桃城为什么叫桃城呢？这也是祭司要做的工作。这样讲，祭司工作就越来越多了啊！他们要能够讲道，带领敬拜，他们要能够和利未人一起杀牛杀羊，他们也要能够，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也是监狱的典狱长。什么叫监狱典狱长呢？在以色列很奇怪，在旧约里面没有讲到监狱，也没有讲到警察，我不知道谁来管这些事情。以色列里在生活中一定要有的两个东西他没有提，一个就是警察没有提，另外一个是医院。那么好像在以色列里面生病，尤其是传染病，就隔离让你自己好，不好是不是就死掉了，我不知道，反正没有医院，也没有医生。那如果你是做错事了，严重的好像也就猝死，不严重的就是献祭，没有什么关监牢的。那有的时候呢，人犯错了，而且杀了人是无辜的，他不是故意杀人，无心杀人，就是过失杀人，那个就要逃到桃城去。桃城有12座。就我那时候看圣经看的都很，这个不在历代志里，我只是在讲第六章最后这个部分提一下，我有点困惑，以色列有那么多人不小心把别人杀掉了，要逃到不同的城去啊，我真是很难想象，因为圣经没有说明，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圣灵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各位，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包括你我，我们都需要在一个地方可以避难，教会就是逃城。在你祭坛那里，燕子为自己找着报雏之歌，这个世界所有可怜没有地方可以去的都应该可以到教会。在教会就像耶稣说的，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甚至我们生活很辛苦的到主这里来。就是我看利未人祭司可能还不太会，因为他们主要做献祭的事情，教导的事，判断的事，可能也有一些管理的事，可是利未人恐怕就很会做这些杂事，那么清扫啊，因为你想那个祭坛每天要杀那么多牛羊，很多的血，还要烧完的灰，都要，以色列又上帝很注重洁净，所以这个利未人应该也是很好的外劳，就应该打扫的都很干净啊，那么应该也很勤快，那他们恐怕也是很好的旅店管理者，因为有很多逃难的人啦，就住在我们这个城里面啊，这个就是城和城的交易，利未人有一些。好，然后我们下面看第七章是一个我们也不熟悉的支派，我们也就看过就完了。第七章讲到有一个支派叫以撒迦，然后呢另外一个支派我们又比较熟悉了，以色列这个支派里面就最重要是犹大，然后可以是利未，然后可能就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是很有力量，很会打仗的，所以也给人很多麻烦。各位，这一点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能干的弟兄姐妹很好，是基督精兵，但能干弟兄姐妹如果不学习顺服就很麻烦啊！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像便雅悯支派， 我们像他那么能干很好，不要像他那样子常常捣蛋哈。好，下面在第七章第十三节讲一个也是我们不熟悉的，我们就看过就好，拿弗他利的后裔。在十四节以后呢，有两个也算是大支派，是从一个支派分出来的，就约瑟支派分出来的，马拿西和以法莲。以法莲也是非常的大。那三十节又讲到亚瑟支派哈。到第八章呢，就多讲了一点便雅悯支派的一些后裔，因为这里提到便雅悯支派的后裔，其实他要讲的是这个支派里面最有名的人，也做过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的，就是扫罗啊。这个在第八章有讲哈。好，但是后面呢就再讲到说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那就是第九章。这些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哈，后来被掳，那被掳以后又回来，那么这些人他也提了一些啊，那个在第九章里面有讲。那第九章当以色列人回来以后，或者是以前，就又是他们生活中心不是行政院，他们生活中心也不是立法院。现在就是如果学生要叛变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去占什么立法院、大卫的王宫啊，或者行政院，不是，中心是圣殿，是教会啊、哦。所以第九章就讲到这个，又提到在教会里面或在圣殿里工作的立位人，这里面呢，他们要会做很多的工哈。他们也要很，就是立位人，就我们刚刚没有想到的，就立位人和祭司，就像今天的神职人员，应该非常的温柔，非常和气，很懂圣经。但是呢，立位人和祭司从另外一个角度，圣经也讲很勇敢，很会杀人，很会拔刀的。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讲，牧者也要这个形象，因为一方面我们是很温柔的牧养羊群，像牧人；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基督精兵，要能跟魔鬼作战的啊，就是牧人要有这样的特点。好，你看哈，第九章的十七节开始哈，十八节啊，有守门的人，这些就是卫兵哈，然后他们也一定会做很多的工啊。第十九节，都管理使用之工，然后守门。为什么要守门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会幕里面或者圣殿里面是耶和华住的地方，那么好像要其实不是保护耶和华不被伤害，而是要防止罪人不小心跑进来了，被耶和华就处死了，所以他们有这个防守。另外呢，圣殿里面有太多的金器银器了，纯金的，后来巴比伦也是特别到圣殿来抢这些东西，所以也有守护的人员啊。那你看守门的人有这么多，在第二十二节有212名，然后这都是利未人在那里守，然后早上要开门。好，最愉快的事情，利未人要会做屠夫，杀猪、杀牛杀羊。利未人要做很多的其他的闲事，要能背东西啊，做很多的重工，各种事。利未人还有一个要做的，也是今天在教会里很多师母都要做的，就是要很会烧菜。为什么要很会烧菜呢？两个原因。一个，当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他们每天都要献感恩祭、赎罪祭，这些牛羊啊，还有素祭。各位，献了那么多牛羊，又要切得很好，要烧烤，把那些的高胆固醇、高脂油的烧掉，因为那是给耶和华的。就是你看那个得吃了叫人生病都给上帝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 子由和这些东西原来是很好的宝贵的意思，但神也恩待我们，让我们不必吃这些东西。然后那些其他的肉啊什么，就是给祭司立位人，如果节期的时候，还有城里的孤儿寡妇和穷人吃的。每天都是，每天，各位，我们说我们台湾同胞拜拜很多，越来越多。对了，这拜假神是不对的，但是在以前拜真神的时候，每天也要烧这么多的东西，除了烧这么多的肉以外，一个礼拜一次还要烤饼，就是陈设饼。那个陈设饼呢，放在圣所里面的桌子上，放在那里，就是一个礼拜换一次，象征性的就是耶和华的主食。副食是那些肉，主食就是这些饼。哎呀，耶和华什么时候吃过？从来不吃，但是象征性是给他的。那所以这些东西到最后谁吃呢？就是利未人，就是祭司，就是城里的孤儿寡妇。但是名义上这又是给上帝的，所以呢要稍好吃一点。各位，你们的爱宴如果今天总统来，应该要稍好吃一点吧？啊，天天上帝要吃，要稍好吃一点。所以那个利未人圣殿里面有一个部门，可以说烘焙部，不是敬拜部哦，也不是宣教部哦，也不是教育事工部哦，是烘焙部。你看啊，这个第二十九节，第九章二十九节，有人管理器具啊，圣所的器皿，这都是清洁的，细面、油、酒、乳香、香料，还有用香料做膏油的。然后后面就是你看那个可拉族，就是那个他们祖先被吞吃的啊，被地吞吃的，那么这个可拉族他紧要的职任，你还以为他紧要的职任是负责宣教的，或者他紧要的责任是负责全教会的祷告，哎，不是，他紧要的责任是管理盘中烤的物。我都不知道可拉族的特点是不是像现在大师傅的特点，戴一个很高的帽子，穿白衣服，然后有个特点就是200公斤，因为你每天都要吃嘛。哎，各位，你要想象啊，在中世纪这个事情又重演，一直到今天都还有。你知道在欧洲很多最好的面包或者烤的东西 bakery 烤的东西的最好的食谱，还有一个就是最好的酒的酒的那个酿法，常常都是修道院里出来的。因为修，你说修道院怎么会这样？因为修道院里的修士啊，他们天天就是读经祷告，然后后来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周济穷人。周济穷人里面就跟现在慢慢有周济流浪汉一样，就烧菜啊。那么烧菜给他们吃，所以他们练得不错。另外还有一个，他们也要做酒，因为以前的圣餐那个都是酒，葡萄酒，他们传统也喝葡萄酒要酿。哎，那个葡萄酒，这是耶稣的血，我们每次喝的，哇，今天这个血比较好喝。当然这有点亵渎了，我只是在说这是耶稣，这是圣物，所以你那个葡萄要很好，你酿的要很好。然后这是耶稣的身体，不管是烤无酵饼，或者烤其他吃的，或者陈设饼，那是要给上帝吃的，你一定要烤得很仔细。所以那些中世纪修道院的修士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做得很好。你今天可能还可以在网上找到最好的这面包啊，还有那个什么葡萄酒的这个酿法，可能很多都是修道院传下来的。那个时候我是不知道，就那个时候他们有没有什么烤饼啊？像我们什么什么胖达人面包啊，或者什么面包，他们一定有可拉族面包，特别香啊。好，你再看32节，他们族弟兄哥辖子孙都是利未人，有管理陈设饼的，每安息日预备摆列。这我实在都不太懂了，总共就12个饼，一个礼拜就是12个饼。我们今天任何一家西点面包店，一天都恐怕120个以上，还要那么多人来烤， 可能一定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食物，就是给整个的利未人的，然后就很讲究哈。你看，还有唱歌的第33节，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就那个时候，圣殿里面呢，好像是从早到晚，有时候你看诗篇也有，就一直都有音乐，佳音电台24小时守护天使，你打开都有音乐，会有讲话。那那个时候没有电台啊，也没有 CD 啊，也没有 MP3 啊，那时候就有什么轮班唱歌，大家都在那里唱歌，昼夜别的都不做，就专门唱歌啊、哦、这时候利未人在那里做的事情。各位，你们以后要有什么敬拜赞美团，要说没有名字好取，你就在这里这一章里面看到很多的名字，那都可以来取做那个敬拜赞美团。等一下考试的问题里面有讲，历代志上分哪两个部分啊？现在答案都在这里。第一个部分就是家谱，从第一章到第九章。第二个部分就从第十章以后的，那就是这些大，主要是大卫的一些故事了，大卫的治理了。就各位，就这很简单哈。好，下面他先讲扫罗，扫罗的儿子，就扫罗的死那件事情，然后就是整个以色列都散掉了，扫罗的死也非常的悲惨。不过在历代志里面，虽然主要是在讲大卫，提到扫罗的这个悲惨的死亡里面，也提到一件还是不错的事情，扫罗对基列亚比人是很有恩的，扫罗曾经救过他们，所以当扫罗的头被割下来，尸体被钉在庙的墙上的时候，那个第十章十一节，基列亚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他们就去偷或者夺这个尸体，这很不容易，中间不知道有没有死多少人，然后把这个尸体偷回来了，然后呢或者抢回来了，然后葬在亚比的树下，那是十二节。那他也说明了一下，扫罗的死就是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那么他勉强献祭，他求问交鬼的妇人，那么耶和华使他被杀，我们很遗憾啊、哦，但是我们希望学功课。下面呢就是大卫作王的事情了，这就不是家谱了哈。第十一章，其实从第十章开始，你可以就是说家谱结束了。十一章，当扫罗死了以后，那么这些以色列众人就到希伯伦见大卫了，因为大卫在那里。这以色列众人应该就是指着原来跟着扫罗的那十个支派，那么大卫始终都有那个犹大支派在跟着他的，那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跟着，就跟着大卫，所以他们的忠心度也有点可疑哈。所以后来国家那么容易分裂，就是因为原来合在一起的基础就不太好。他们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好了，以色列的长老就都来希伯伦，然后就在那里跟耶和华面前跟他们立约。你看啊、哦，这里你看到在以色列这个时候，就作王已经有一点民主的成分，就是不是大卫用刀打遍天下，是这些百姓来找他。百姓来找他是因为他们的王已经死掉了，所以也是有点势力，然后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当然更早的时候大卫已经被高过了，被撒母耳高过，后来又被犹大支派高过，现在以色列众人就来高他，他就正式是王了。是王了呢，他就要定都一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在四世纪的时候就被以色列征服，但显然后来耶布斯人又夺回去了。 那么大卫呢就把这个耶布斯人的这个城攻下来了，攻下来主要就是约押攻下来的，约押也是他的亲戚哈，这个是他的外甥。那么大卫就越来越强壮。下面第十节开始讲大卫有很多的勇士，这些勇士呢第十一章第十节是奋勇帮助他德国照着耶和，就是德国的这些勇士，有一点像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这些勇士呢就分封了啊，做什么诸侯啊，做什么。那这些勇士里面呢，这个分法到底怎么分，我们也不太懂，因为到底有多少人，这个的数字跟列王记的数字和人好像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今天都不要讲这么细了哈。这些勇士你看啊，十一节有人一次杀了300人，有一次有一个人呢保护了一个田，大麦田，那么大家都要逃，这个勇士站在那里维护了那个田，这种人就叫做中流砥柱，以一夫当关万夫莫敌。那教会有的时候也需要这样的人，我说有的时候希望教会没有这种人最好。什么叫没有这种人？就是没有人会逃了，有这种人是别的都逃他出来，所以显出他的勇敢，但也显出别人的懦弱。就我希望教会是每个人都是勇士，每个人都不会逃亡，每个人都不会怕，但是呢神在带领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厉害啊，有些就让能够是一个勇士。那在这里十五节里面也讲到说，有人把伯利恒井边的水拿来给大卫喝，这十一章的十七节，那个时候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就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结果这三个勇士呢就夺到了，就进去了，打到了水给大卫喝，然后大卫就没有喝，我不敢喝啊。这件事可以稍微提一下，这当然讲这三个勇士很勇敢了，亚历山大大帝也有在沙漠的时候人家帮他取到水他不喝，因为他觉得太宝贵了，而且他喝大家不喝，大家干没有用，所以他都不喝，都是很高贵的。可是大卫在这里不喝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各位你知道伯利恒就是大卫的家乡，就在耶路撒冷旁边，你们去过圣地的时候在耶路撒冷附近很近的。大卫说我想喝伯利恒的井水的水，恐怕不是想喝井水，恐怕他的意思是说那是我的家，现在被非利士人占去了，我们要把它收复失地啊。所以他的意思应该不是我要去偷偷的去拿一点水来，我们要把非利士人赶走啊。所以他没有喝可能是表示我心里还是很遗憾，我们应该把这个土地收回才好啊。啊，不过这个我们就不去讲。然后在第二十节，约押的兄弟亚比赛他也是很勇敢，他曾经杀过这个300人。另外还有一个勇士啊，22节讲这个勇士呢叫比拿雅，他曾经杀过2个人，然后也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这个需要说明一下，以色列是一个很干的地方，他们非常干旱，不像我们台湾这么多水，所以他们常常在很多地方都挖了一个小小的坑，有一点像小水塘或者小小的水库。这个水库的水从哪里来？以色列没那么多河，没有水，就通常就是冬天的时候下雪，那个小那个挖的那个洞呢，那个坑呢，就可以存一点雪，到春天雪化了，他们就可以用这个雪。那个时候以色列有狮子，有一只狮子不小心掉进去了，掉进去它在里面就会饿死，它爬不上来啊。 饿死如果爬不上来，在冬天它饿死在里面就会臭，那那个雪慢慢把它盖起来了，然后到春天化掉了，那个水塘的水就不能用，很可惜。你不能等它死掉了再下去，因为死掉了那个雪都盖起来了，很难把它拖上来，那也臭了。你要趁它活着的时候把它杀掉，然后再把它拖上来。可是困兽之斗，一只狮子掉在坑里面，你去杀它很危险的，但这个勇士就下去杀它，把狮子杀死了。这是他自己特别记载这件事，冒很大的危险下去杀一只狮子。好，然后又有把一个埃及人打败的事情，这些我们就不去提他了哈。十二章继续讲大卫的勇士，这些各位都可以把它想成这些勇士，希望就是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你们来上神学课，不是要得学位，也不是要得一点知识，我们是要能够好好服侍上帝的，我们要能跟魔鬼作战的，我们是上帝的勇士。大卫在躲避扫罗的时候，有一些他曾经在喜格拉那个地方，十二章第一节，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他们善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摔石射箭，都是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兄弟。哦，这你看有一点背叛扫罗啊，当然也是因为扫罗不得人心，就去投靠大卫啊。那么他们那个时候，你记得在撒母耳记上就有讲，以色列很落后，他们还没有铁，只有扫罗和约拿丹有刀，那作战的武器呢，常常就木头，把木头削利一点，或者是用石头，石头最多的就是用鸡旋，鸡旋甩出去可以把狮子打死，可以把哥利亚打死，但也有用弓箭的，他们左右开弓啊，这些便雅悯人都支持大卫。你可以看扫罗也不大得人心。最特别的是我们不熟悉的加德族支派的勇士，这些都是大能勇士。十二章第八节，这些人呢去投靠大卫，各位，大卫就是等于是土匪，或者是梁山伯的那些，然后就有一些铤而走险的土匪就跑过去了。这些人大能的勇士，你看他形容很奇怪，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快如同山上的鹿，哇，这真的脸长得像狮子一样，也很恐怖啊，然后跑得又很快。这些人你看啊，十四节，至小的能够抵一百人，一个能够跟一百个人打，至大的能够抵一千人，我是很厉害啊，难以想象，不知道，也许这样的形容只是一个形容，不是真的一个打一千个。然后他们你看就真的是跟那个黑旋风李逵一样凶得很了。十五节，正月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他们过河，使一切住平原的人东奔西跑，这真的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土匪，就是他们是这样。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是这样子，而且杀了不少人，也抢了不少东西。好，第十六节，十二章十六节，又有便雅悯和犹大人到山在大卫那里。那这些人来都叫大卫有点担心的，因为他们真的是来投诚的，还是卧底的，还是怎么样？大卫是很有这个宋江的这个亲和力啊，你们如果来帮助我们，我一定跟你们相合，如果你们来这里是要把我卖在敌人手里，愿神责备啊。这些领袖啊，这个亚玛撒其中一个，亚玛撒后来大卫曾经立他做元帅，但是被约押杀掉了啊，这也都是大卫宫廷的一些事。亚玛撒大卫立他做元帅，其实也是他的亲人啊，不是，是扫罗的亲人。那么他就说，我们是归向你，是帮助你的。那么大卫当然就很高兴了。 还有马拿西人，你看第十九节，大卫从前与非利士人同去，要与扫罗征战，这个事情就是也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出的一招险棋啊。大卫最后投奔到敌人那里去了，说起来他几乎就是汉奸了。啊，对不起，我骂大卫又是土匪又是汉奸，因为非利士人是敌人，但是扫罗是在追杀他，追杀得太厉害了，他没有地方可以躲，他就躲到敌人那里去了，扫罗就没有来追他。那很危险的是，后来非利士人要跟扫罗作战，大卫也要去作战，如果真的作战，大卫就会杀自己的同胞了，幸好神拦阻了这件事啊。那后来就是没有去跟非利士人作战，他就去了喜格拉，第二十节。那又有很多的人来投奔他。二十一节，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且做军长。二十二节，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各位，在世界上，在教会里，这都是一个原则。我们中国人说得道者多助，你得道那真是很合圣经，你有上帝的道，大家就来帮助你。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得人心者多助，大家都来了。刚才牧师讲的很好了，希望你回自己的教会聚会，但是一个好的教会，或者一个好的公司，或者一个好的领袖，除了他敬畏上帝爱主之外，一定也有一件事，他能吸引人才来。这个天天有人，就跟使徒行传讲的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一个爱主的人，包括你这个爱主的公司，你有上帝的恩典，神把人加给你。扫罗就刚好相反，那个人就跑掉了。那么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希望每一个教会都领导的人都蒙神祝福，让每个教会都有不是别的教会来的人，而是不信主的人悔改信了主，然后变成一个大军啊。这些人啊，很多啊，到第二十三节以后就讲了这些有多少多少人。在第三十八节也讲到说，他们这个时候都还不是在耶路撒冷作王的时候，他们都来到希伯伦啊，跟大卫一起吃喝，然后也有很多人送这些吃的来。你要知道大卫的军队总是很花钱要养的。后来当然到了希伯伦完了以后，大家就全国统一了，就扫罗的国位已经完全没有了，就要把约柜运上来了，要运到耶路撒冷。这时候就出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在撒母耳记下也有记载，在这里也有记载。好，但这里记载的比撒母耳记下还要更详细，所以他花了三章来记载，我们看一下哈。第十三章，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但是很美好的事常常产生很坏的结果。相反的，很多很坏的事最后可以产生美好的结果。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任何一个事情都没有画句点，每一个不好的事可以继续下去改变成好的。像约瑟被哥哥卖，最后成为很美好的事，但是后来又可以变成坏事，因为他们最后到埃及去投奔约瑟，结果到约瑟死了以后又被人家虐待。这个我们很难说什么时候事情最后结束，我们也很难说这件事到底幸还是不幸，幸福还是不幸福。包括男女结婚，你可以说爱情长跑结束，但也可以是新的爱情的开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哈。好，这是一件好事。现在呢，大卫很有心要把约柜运上来哈。第十三章第一节，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 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这很对，大卫是有一点了解圣经。因为各位，我们中国以前就是所有的权力都在皇帝的手里，包括只有皇帝能祭天的。西方呢，现在民主，台湾现在有民主，就是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那我们又再加上两个，有的时候五权。以色列是两权分立，一个是行政权，这是君王大卫，另外一个是宗教权，这是祭司和利未人做的事。国王不能去做献，国王不能管那个圣殿里面献祭的事情。你可以献祭，但是是祭司帮你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很希望能够圣殿能够开始有这个功能，因为在扫罗的时候几乎好像没有这个功能。事实上从撒母耳的时候好像就没有这个功能了，因为要敬拜上帝最最重要的是要有约柜，可是约柜在以利的时候就被非利士人偷走了，抢走了。然后后来约柜在非利士人里面制造了很多的瘟疫死亡，非利士人也很怕，就把它放在俄别以东，就把它放在别的地方去，基列耶林那里。然后扫罗的时代应该是没有约柜，40年都没有，撒母耳的时候几十年也没有，到大卫，就是这是圣经讲的，圣经在诗篇里有讲，大卫就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约柜，然后就赶快把这个东西带过来啊。第13章第3节，把约柜这个东西带过来，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把上帝带来，带到我们中间。第3节，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面前求问神，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啊，因为这是一件大事，把约柜抬上来，其实是不但是大事，是美事，也显出扫罗时代的糊涂事。那么久的时间都没有约柜，都没有上帝，都没有听上帝的话，那么久的时间扫罗做事大概主要都是在追杀大卫，没有好好治国，更没有好好用上帝的话、上帝的约来治国，这很不好的。好，但大卫要做这件好事出了很大的问题。好了，大卫呢，因为要把约柜迎来，就是把所有的，就把上帝迎来，这个是要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请上帝来。当然上帝并不在约柜里，但是旧约的时候象征性的是在上，是在约柜那里，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如果以色列支派的人去请大卫，那以色列所有支派的人包括这个国王都应该去请约柜。这一点对不起了，有人说台湾的妈祖受日本的神道影响，有人说日本的神道受当年以色列人在战乱中，就在亡国的时候借着丝路逃到日本，有人说日本有一些犹太人的血统，其中有个根据，有好几个根据，有一个根据说是犹太人所到的丝路，这条路所去的地方都有那个相扑或者柔道或者摔跤，这从雅各开始的，雅各很喜欢摔跤。也有人说他们那些宗教呢，虽然都已经偶像化了，但是偶像还是比较少，但是几乎都有一个情形，包括日本，包括我们台湾的妈祖，就都抬一个柜。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们可以去考据一下，就是抬一个柜，好像神明在那个柜里面一样。好，他就要把这约柜运来，在第13章第6节的下半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 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到基顿的河场啊。这个撒母耳记下六章六节是说，那根因为牛吃前蹄或惊跳，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哎呦，你看这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好像献堂典礼，我们要献堂典礼感谢主，但是牧师下跪的姿势有点不对，啪，上帝就把他杀掉了。哎呦，这太过分了。所以而且乌撒是扶一下约柜，扶一下约柜几乎从一个角度来讲，不要让约柜摔下来，就是扶一下上帝。各位姐妹，你过街要摔跤了，人家扶一下你说干嘛吃我豆腐，这是 对，好心不得好报嘛。你甩他一下无所谓，拿出枪来啪一枪把他打死。所以大卫很火大，那个那日大卫，那个大卫第十一节，大卫因为约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其实这是错误的翻译，应该翻，你们英文应该看到大卫就发怒，就他很气上帝。就这几个发怒，耶和华发怒，大卫发怒，都是一样。然后大卫说，神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就不运来了。于是神的约柜就在俄别以东家三个月，那耶和华就赐福给俄别以东。各位，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情形，你好意为上帝做事，扶他一下嘛，还打一个新车给他，给他坐新车，但扶他一下结果就死掉了。我服侍上帝好心好意，结果牧师不领情，大家不领情，老子不要服侍，就我们就生气了。大卫也会，不过我们很感谢主。那么大卫呢，气了三个月气就消了。有些人一气上帝30年也不回教会，那就比较麻烦了哈。好，我们先跳过14章。过了三个月以后，大卫算冷静下来了，他知道他错了。各位，大卫知道，因为在圣经里有讲，大卫后来的安排也可以知道。你在15章历代志上15章第四节开始，他就把利未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在12节叫利未人自洁，然后说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13节，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就大卫知道了。各位，大卫为什么会把这个约柜放在一个新车上面呢？本来是想抬的，现在给你一个牛车坐。你回去看撒母耳记上你就知道，因为这是非利士人把约柜运回以色列境界的一个做法。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利士人把这个约柜放在一个新车上，而且用了2只没有拉过牛车的母牛，而且带满了乳汁，还有小牛要吃奶的2只母牛。也就是非利士人定义要叫这件事不发生。如果在2只不会拉车的母牛，又有小牛要照顾，他也不想拉车的2只母牛，居然能够把这个车一直拉到以色列境内，他们说那就一定是上帝要我们把这个还过去。结果你看，各位，我们假定有2个女人没有开过车，不会开车，2个女人呢、啊？对不起，不是骂女人啊，2个女人没有开过车，然后呢，家里又有小孩，又要喂奶，然后2个人，1个人1个驾驶盘，他们能够和和睦睦的从台北开到高雄吗？ 恐怕开3公尺就要出车祸了。结果这两只母牛配合得非常好，圣经上讲他们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就到了一个地方，都没有出事，路上也没有有坑，也没有颠坡，耶和华约柜也没有掉下来。这一次我想可能大卫训练了最好的拉车的母牛或者是公牛，也有最好赶车的，又有人在旁边唱歌跳舞，居然就踩到一个洞，然后就约柜要倒下来，乌撒扶一下，就你很奇怪，为什么外邦人做事上帝都祝福，我们做事上帝还给我们打击，然后我们要解决问题还把我们杀掉。各位，这些都是要学习顺服的地方。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是外邦人，神就不计较，他不懂。你是以色列人，你应该知道神的约柜不是用牛车来拉的，是利未人来扛的。大卫气气气气到后来啊，想到哦，是是是，圣经上讲约柜一定要用抬的，不是用牛车拉的。当然其实约柜怎么样都不重要了，现在也没有了，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从心里是敬畏上帝，不是外表的那些仪式。当然你也可能很同情乌撒，不过我要想他应该到主那里去了，可以以后不要再抬东西，也很好哈，还更好哈。好，于是15章就讲到说，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抬过去，然后以色列人也很高兴，大卫他们也都非常高兴。在15章16节哈，就这是一个很大的乐团，包括那些交响乐，然后包括第22节的歌唱啊，他教训人歌唱。那以后你们的诗班可以叫基拿尼亚诗班啊，因为他很会指挥哈。好，然后大家都非常高兴，然后他们献上牛献上羊。这件事其实还有一个悲剧，因为大卫这次非常高兴的在跳舞的时候，你看第15章的第29节，大卫有那么多太太，他最爱的是这个米甲，但是因为他看到他的老公，他们两个信仰不一样，他起码是不敬畏上帝，不喜欢上帝，看他老公这样跳舞，大卫跳的是不妥，有失态，但是呢大卫爱主的心那是好的，所以后来米甲就跟大卫没有再是夫妻了，这很不幸。我在这里说，就是我们很热心要做事情的时候，也要特别求主洁净保守，免得我们的热心常常产生一些冲突啊。好，13章到15章，我们现在回去一下，回到第14章，14章就讲到说大卫呢在神怎么样坚固他，然后他又怎么样打败非利士人。这个打败很稀奇啊，先是在利伐因谷第14章的第9节，那么非利士人来到巴利皮拉辛，大卫就在那里杀败他们。第12节有讲非利士人将神像撇在那里，大卫吩咐人用火把它烧掉了。然后呢非利士人又在利伐因谷，所以这两件事是相关的，一个是巴利皮拉辛那里把他们打败，一个在利伐因谷。那么他问神，神说不要一直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击非利士人的军队。上帝是看不见听不到的，但是有的时候也让人听到，我都不知道听到那脚步声，上帝在树上面走啊。反正是给了大卫很多的鼓励，使列国都惧怕他。下面我们看第16章，16章第1节，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这真的也跟现在一般庙把神明请进去有点像，我们的神 其实不在约柜上，也不是在至圣所，但是当人比较软弱的时候，圣灵的工作还没有那么深的时候，学习着在一个地方敬拜上帝，好像神在那里是可以的。只是我们今天要知道，拜神敬拜神是任何一个地方，在灵在真理里敬拜就好哈。好，那么大卫呢就很高兴祝福大家，而且就分给所有人一块一个饼一块肉，还有一个葡萄饼，16章第3节。那么下面4到6节又讲到说称颂耶和华。那你看大卫，我们所有服侍上帝的人，我们音乐不一定都很好，但是让我们都很喜欢感谢上帝，称颂上帝，勉励大家。亚萨也是一个第16章第7节哈，这个借着亚萨和这个诗班来赞美上帝。那么然后我们不仅是在圣殿赞美上帝，在这里就已经讲到第8节，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这里有传福音的意味，这里也有表达，可能也预言了后来以色列人亡国了，被分散在万民当中的时候，即使在那个悲惨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赞美诉说上帝一切奇妙的作为，他的创造，他的管理，他对我们以色列人审判，我们不听他的话，他也很公平的审判我们，让我们碰到这么多的艰难，我们仍然是感谢他的。第10节，要以他的圣名夸耀，我们要高举主的名。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话。各位，你在寻找东西的时候通常不是欢喜的，你的信用卡掉了，你在寻找的时候不是欢喜的，你的宝贵的东西掉了，你寻找的时候是焦虑的。什么时候我们在寻找一个东西是欢喜的呢？有的时候就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在追求一个人的时候，追寻一个人的时候，有感情了，谈恋爱的时候，那是很快乐的。当我们已经有一点得到上帝，又愿意继续寻求他的时候，那个寻求就是有盼望的，那就是渴慕神。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已经得到神，却又继续的寻求神，希望神更多充满我们。寻求耶和华的人心里是欢喜的，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那是真的。11节，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不要有人对上帝觉得我已经够了，我已经有了。当我们觉得我已经够了，我们已经有了，那就是哥林多教会，那就是老底家教会啊，我已经很丰富很多了。我们对主的美善要继续不断的寻求，要越来越美好。各位姐妹，你们都应该懂这个事情吧？有哪一个姐妹说啊，我已经够漂亮了，上帝不必再让我漂亮了？应该没有吧哈。我们有人说啊，我已经钱很多了，不要再给我钱了，好东西我们希望越多越好，何况我们希望越来越多得到神，得到神的爱，得到神的丰富。那么我们一方面寻求神更丰富的充满我们，一方面13节哈，我们纪念他奇妙的作为，我们不要忘记，要纪念。我们一方面得着他，一方面记得他过去给我们的恩典，包括救我们出埃及进到迦南地，包括我们以前死在罪恶过犯中，耶稣如何拯救我们，这都是基督徒应该记得的事哈。包括我们以前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时候，19节20节，从这邦游到那邦，这国行到那国，这可以是指着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漫游，可以是指着更早的时候雅各在巴旦亚兰的困苦的日子，也可以是指着以色列后来亡国在这邦那邦，在那里在历史上很辛苦。那最可以指着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这世界非我家， 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没有长存的家，可是神却在每一个地方都照顾我们，尤其是借着教会照顾我们。你看第二十二节，不可为难我受膏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受膏者通常是指着上，是指着耶稣，耶稣是基督，是受膏者，但受膏者也是指着每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世上，不管什么理由，我们在世上走来走去，不管是被放逐了，是在逃难，或者工作的调度，这世界本来就不是我们家，但是我们又以教会为家，神让我们被保守。所以我们求告神，我们寻求神，但一方面我们又在赞美主，感谢主啊。所以第二十三节，全地因为我们传扬神，因为我们赞美神，感谢神，我们也能够让别人被我们感动，圣灵使别人也来跟我们一起赞美神，感谢神，全地哦。哎呀，我们真是要祷告，我们希望有一天这些妈祖的庙或善男信女都悔改归向耶稣，把这些偶像拆掉，变成教会，大家一起来赞美神，那该多么美好。这些列邦，这些全地都原来是得罪神的，列邦中他们都原来是诉说偶像的荣耀，但是现在呢，诉说神的荣耀，这都是我们的福音工作啊。好，我们也很肯定，虽然人不喜欢听，二十六节，外邦的神是虚无的，耶和华才是创造诸天的。那么耶和华有尊严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那就是我们教会啊。我们的教会希望充满了喜乐，也希望你所在的地方，包括你的家，甚至你工作的地方也有喜乐。虽然你工作的地方并不是教会，但是如果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也在那里啊。如果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传扬主，就把耶和华的名当得的荣耀给他。二十九节，也把供物来给他，用圣洁的装饰或作为来敬拜他，那就不限于星期天早上的主日或平常的小组聚会。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在上班下班的时候，虽然很多辛苦，也可能是在很多完全不认识主的人的当中，我们却以圣洁的装饰敬拜上帝。我们学习着做捷运，生活中都有一个感谢赞美主的心，虽然我们的行动不一定允许我们这样做。当大卫作王以后，不是只是在圣殿里，不是只在圣所里，不是只在约柜来的时候，你看全世界都要称颂神，一方面要敬畏神，三十节全地颤抖，一方面是敬畏神的颤抖，一方面是敬畏神的坚固不动摇，这两个很稀奇。我们怕上帝怕到发抖，我们又被上帝坚固到永不动摇，同时都有的。然后我们认识主带来的喜乐，会天欢喜地快乐。只要耶和华作王，耶和华永远是王。问题就是当人不承认耶和华是王，当人以为妈祖以为偶像是王的时候，人就在愚昧和上帝的震怒下，他们不快乐。我们希望教会像大卫的治理一样，是宣扬主的得胜，穿上全副军装胜过这个世界，那么天地海大家都澎湃，大家都快乐。本来海的澎湃动摇，地的动摇，有的时候也是指着上帝的怒气，或者是这些海啊地啊在抵挡上帝，好像耶稣在海上的时候海在那里翻腾，有的时候是指抵挡上帝，有的时候却是指很快乐。各位，如果地和海都会因为上帝很快乐，我们怎么可以不喜乐呢？我们生活中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有艰难，但是我们快乐，因为神作王，神拯救，神消灭仇敌， 连三十三节林中的树木都在欢呼，你看，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这里的话在诗篇里都有，主来了我们欢喜，因为他要拯救我们，主来了我们欢喜，因为他带礼物给我们，主来了我们欢喜，因为他带救恩来。你看怎么会主来了我们欢喜，因为他来审判，审判不是可怕的事吗？审判本来是可怕的事，但对我们这些信靠耶稣人，他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是定我们有益，祝福我们，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所以我们就很快乐。我们一切的冤枉委屈都是主来审判全地的时候得以得到伸张，他救我们脱离，我们就不断的永远赞美他。各位，当然我们在艰难的时候很难赞美他，但是我们艰难的时候学习向他呼喊呼救寻求，好叫我们顺利的时候赞美他。好，后面第十六章的三十七节就有这些献祭的事情，赞美的事。然后这个时候没有圣殿哦，各位，这个时候有约柜了，有会幕了，还没有圣殿。那么大卫伟大的地方就在这里，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我们等一下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大卫所有的工作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不是要国民所得多好，他的目标不是要建立多强大的军队，他的目标是要为上帝建殿。当然重点神不需要殿，但他就很想建殿。哦，当大卫很舒服的时候，神祝福他的时候，十七章第一节，大卫住在自己宫殿里，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哎呀，这了不起。应该是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也有讲类似的话，就是大卫在那里想到说，我怎么可以住得这么舒服，而上帝呢住得那么辛苦。这么诗篇一百三十二篇里面有提到这个，就大卫先去找耶和华，他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就是寻找约柜，后来找到了，把他运来了，运来中间受到拦阻了，生了三个月气，又运来了，好了，然后神就祝福他了，祝福他就祝福了。可是那种爱主的人，他就会想到，各位弟兄姐妹，你们都有这样经验吗？姐妹们，你的老公或你男朋友爱你的时候，看你衣服少就会，哎，你是不是少穿了一点东西啊？要不要加一件衣服给你啊？你皱个眉头，他就会说，哎，什么事情不舒服？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我们只会想到，我冷，我不舒服，我们不会想到别人的。一个蒙了上帝爱的人，他就会有上帝的爱，体恤到别人，不自私，但最终啊，他会想到上帝。大卫住得舒舒服服的，当然他就啊，感谢主啊就好了。他住得舒舒服服，他居然会想到一件事，把拿单叫来，哎，我住这么舒服，我住在五星级饭店，耶和华还住在帐篷里面，还像难民一样在搭帐篷，哦，这个不行哎。各位，我们有谁会这样想？第一个，你当然会想到说，哎呀，上帝也不住在会幕里了，没关系，他住在天上。对了，大卫要帮耶和华建殿是不需要的，但是这颗心是上帝很喜悦的。就是后来哈该书啊也都有讲啊，我们不要让神的殿荒凉。各位，这不是什么，我不是在谈什么建堂的事情，我在谈我们要有一个爱主的心。如果有爱主的心，真的建堂就是爱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把它，我们彼此被建造起来。他这句话意思说，我要帮耶和华建殿，拿单说可以啊。结果那天晚上耶和华就对拿单说，不要了，我不需要殿，我没有叫任何一个人说给我建一个殿。各位，这段话耶和华讲的就是， 你们不要想为我做事，我们不需要为上帝做事，因为神没有任何缺乏。刚好相反，你不需要替上帝做事，上帝愿意替你做事。上帝创造你，上帝教导你，上帝训练你，上帝洁净你，上帝拯救你，上帝打扮你。各位，我们不需要侍奉上帝，其实上帝不需要人侍奉。其实说的真实一点，但很难听，是上帝在服侍我们，因为我们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就是这里讲的也是啊，我在服侍你，我让你得大名，我让你们有一个地方居住，我会第十节，我会制服你一切的仇敌，我会为你建立家室，我会使你的后裔接续你，我会坚定他的国，我不会离开他的慈爱。各位，这当然讲的就是教会，预言教会也是我们每个人神为我们做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到要服侍主，你一定要想到是神在服侍你，是神给你力量，否则你没有力量服侍的。你一定要多尝主恩的滋味，你才能够去把主恩传给别人。所以大卫就说，哇，非常感谢主。你看第十六节哈，十七章十六节，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哎，各位，现在我跟你说，大家坐在神的面前坐哪一个位置啊？大风吹，神吹到哪里？这里都在形容大卫跟上帝很亲切，好像坐在他旁边一样，坐在耶和华面前跟他讲。然后他就说，哎呦，你实在是太看顾我了，你实在对我太好了，实在没有别的神对我好。二十一节，也对整个以色列人好。各位，这都需要圣灵光照，一个没有圣灵光照的人都不觉得神对他好。即使是基督徒，如果有圣灵光照，即使你还没有信主，你都会觉得，哎呀，老天对我很好。虽然我们承认人生很多艰难，上帝很多作为我们也不懂，但是大卫就随时可以赞美主啊，你对我真是好，没有可以与你比的，除你以外再没有别的神。然后也求神实现他的话，二十三节，求你坚定你的话。十八节以后就继续讲到上帝怎么样让大卫得胜，击败摩押人，击败亚兰人，击败以东人，然后他会治理得很好。十九章讲到又跟亚兰人的作战，那么后来把那个二十章约押把拉巴那个地方攻下来。各位，在历代治理这一段就有一个没有写的，大卫就在这一段里面，在撒母耳记下犯了很大的罪，就是他跟拔示巴通奸，又杀了乌利亚的事情。就历代志就没有写这些事，不是说谎，而是他不需要提这些事，就讲到上帝的恩典就好了。那大卫的错误呢，在整个里面就提了一件事情，历代志里提一件事，就是数点民数，那是二十一章。那么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各位，数点民数并不错，以前约书亚也数点过。数点民数就是要去打仗，常常是要去打仗或者要去收税，治理国家需要的。数点民数没有错，是数点民数的心。约书亚要去打仗数点，或者摩西数点，那都是上帝的吩咐，要怎么样好好的来照顾他们。大卫数点可能有骄傲的意思，我要看我多棒多好，有多少人。那么这个是上了撒旦的当。那么也有人说，这个是上帝要处罚大卫犯的其他错误，或者让以色列人犯的其他错误，包括跟随亚撒龙， 所犯的错误，神的处罚，但我们不知道哈。你看约押在这里，约押有的时候正派，有的时候反派哈，在这个时候很正派。21章第3节，他说不要数这个事情，但是王就一定要做这个事情，就数了。哇，你看我有拿刀的精兵这么多哈，但是约押还是没有去执行的很彻底。好，下面呢？第7节，神不喜悦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各位，又是问题了，数点的是大卫，为什么要降灾给以色列人？我们实在不懂哈。解经家说，可能以色列神是责备那些跟随亚沙龙的，在这里没有记载神在责备。我们反正一定要相信神绝对是公平的，然后神就降灾了，降灾可能是已经有一些瘟疫了，然后神就去问大卫，请加德去问大卫，你要哪一种灾？第一个12节啊，21章12节，3年饥荒，或者被敌人用刀追杀3个月，或者有3日的瘟疫。哇，大卫真是很孬种哎，是我好汉做事好汉当嘛，就被追3个月嘛，也没有什么关系嘛。大卫说我不要落在人手里，意思就是说让这些百姓有三天的瘟疫吧，真好差劲哦。各位，我们需要体恤，你被人拿刀追3个月并不舒服，大卫逃亡的日子实在太痛苦了，所以他不希望这样，而且以色列的确有罪，不管怎么样大卫是这样求了，但是求了当瘟疫了3天，死了7万人以后，那么一方面讲耶和华后悔，下面讲的经文啊，他是把不同的事情放在一起来讲。耶和华后悔停止降灾应该也跟大卫献祭有关，但他有的时候把它放在一起讲。那么也讲到说16节，当大卫看到耶和华要降很大灾的时候，拔出来的刀其实可能就是指着那瘟疫要降下来更大的时候，大卫呢就很后悔了啊，是我犯罪了，你就攻击我吧。各位，这件事是一件不好的事，可能百姓之前跟随亚沙龙错了，所以有灾难。大卫有骄傲数点民数有灾难，但是最后又成为一件好事。怎么一件好事呢？就是怎么样消这个灾。第21章18节，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上去了。那时阿尔南正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他就和4个儿子都藏起来了。各位，天使啊，在圣经里面实在跟我们一般的想法不一样。一般人在画天使都是白白的，穿了个白衣服，两个好大的翅膀，然后长得很漂亮，像女生一样。可是圣经里面天使一般出现的时候都很相貌很凶的，包括阿尔南看到天使就躲起来了，看起来很凶。因为这4个天使的出现跟前面那个天使要拔刀可能有点关系哈。那这里的时间次序是很混乱的，就他故意按着重要性来写，而不是按着时间次序写，所以你不一定能调和，我们灵活一点就好。21节，大卫到了阿尔南那里，阿尔南看见大卫就从禾场上去，脸伏于地向大卫下拜。那么大卫就说，把这个禾场还有地都卖给我，我会给你钱，要献祭止住那瘟疫。那阿尔南说没有关系，通通给你。大卫说不行，我一定要花钱，然后就花了600舍克勒，然后就筑了一座坛，然后耶和华就听了，天上就降火了。27节，这个时候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所以27节可以跟16节连在一起，但是到底时间程序怎么样，我们灵活自己去了解的配合就可以了。在这个地方呢， 大卫还很害怕哦。你看第三十节，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各位，神是非常可亲可爱，我们也应当亲近他，寻求他。但从另外一点，圣经也告诉我们，神非常的严厉可怕，伺候他的人很危险。人如果不被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都是会被他面中的光消灭的啊。那后来这个地方就成为圣殿，所以因祸得福了。那大卫就想要在这个地方建殿，你看大卫就开始预备许许多多的材料，22章。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学习的，神不要他建殿。好，不建殿，我们当中如果你很喜欢带敬拜赞美，教会说你不要带，我们就火大了，对不对？我们当中喜欢教主日学的你不要教，我们就火大了。如果神说你不要，我们不火大，我们还帮，譬如说我原来带敬拜赞美带得很好的，我是什么吉他手或 keyboard 手，现在不要我做了，那可能我们还把那个音键敲坏，嗯，不要不要好好的。你不做了，你不但不生气，你还买一个更好的 keyboard 来给新的人，然后教他怎么弹，让他弹得很好。各位，这就是大卫的心。我不能建，但是我预备材料，我叫以后建的人能够建得很方便很顺利。各位，这真是很了不起。他就预备很多啊。第四节也是22章第4节，我的儿子还这么小，我一定要建一个高大辉煌的殿，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好，我们也知道神不需要这些，而事实上这个殿也没有什么太大，但是你有这颗心是神喜悦。你不必献金子给上帝，寡妇的两个小钱神就很喜悦，但你有一颗心照着神给你的心，你愿意去做，就感谢主。好，然后他也把所罗门叫来了，告诉他我想要建殿，那么耶和华不让我建，理由也是因为第22章第7节，你流了许多人的血，打了多次仗。神的殿是神跟人和好的地方，打仗有的时候是必要的，杀人有的时候必要的，但是杀了这么多人不宜做一个和平的使者，所罗门就是。第8节，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他的名要叫所罗门，就是太平的意思。在位的日子，我会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对不起，下面的话其实更应该是用在耶稣的身上，因为圣经里是新约是把它用在耶稣的身上。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的国要到永远。所罗门的国，所罗门一死就分裂了，后来就亡了，但是上帝的国，耶稣的国度是到永永远远的。耶稣也真的是和平的君王，耶稣也是智慧之子。好，然后大卫预备了很多啊，这些数目字难以想象，但最起码我们知道那就是大卫的心。我们有一颗心就好，但如果你真有这颗心，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多少会有一些表现。第22章13节，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铜和铁多的无数。同样那是一个很小的殿，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多的材料。那我们今天需要记得就是，各位，圣殿的金子银子材料，那些宝贵的圣殿的材料，你不要忘记，就是你哦，我们就是这些金银宝石哦，来把圣殿借着圣灵的大能，借着神的话，我们本来都朽木不可雕也，变成美好的 整个荣耀的上帝的家，每个人都是啊。好，然后后面，第二十三章就讲神让所罗门做王，然后哪些人是做一些什么事情哈？包括圣殿。下面这些就是也又有一点讲到家谱，不过你还是可以讲大卫和所罗门统治的事情啊，包括亚伦二十四章亚伦后裔的班次，这些班次呢，我们也有看到在新约，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也是这里面班次，有24个班次，因为要轮班来圣殿里工作。25章又再一次讲到唱歌的圣殿里面的那个音乐的崇拜。26章讲到守门的班次，还有管理府库。你想想看，那么多金子银子和宝贵的材料，需要也有这些府库啊，有人来看守。在第27章哈，27章第25节就有讲到大卫的内阁。你看，掌管王府库的，这应该就是经济部长，掌管田野城邑乡村宝藏之仓库的，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财政部长，掌管耕田种地的26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农业部长，然后掌管27节那个葡萄园的还有酒，这是烟酒公卖局的，然后28节掌管高原橄榄树桑树的，我想这都是农林部啊什么的哈，就是那个时候需要花很多力气在这些方面。你看没有什么教育部啊卫生福利部啊，因为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还有第29节掌管沙伦牧放羊牛群的，还有羊群的，还有驴群的。今天有驴业部部长吗？驴子部部长没有哈，羊群这都有。然后32节有做谋士的，这是国策顾问了。还有32节的下半句，王仲子的师父，这在我们中国以前就是太傅了啊。然后他也就再一次，就是他关心的是在历代志的写法总是圣殿啊，怎么样要刚强壮胆啊，怎么样预备这些。你看29章他又再一次说到这个。那29章大卫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或者很重要的祷告，我们就用这个来做结束啊。29章第10节，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应当称颂的啊，一切的威严尊贵啊，都是你的，天上地下所有的，各位，包括不是这个台湾而已，不是耶路撒冷而已，不是以色列而已，整个宇宙天上地下一切看得见看不见，都是他所造的，都是他所管的，包括天堂地狱魔鬼都是他在管的，而他都是尊贵荣耀的，治理万物。第12节，不是只有治理以色列人，使人尊大强盛，包括使尼布甲尼撒等等，也都是出于上帝。哎呀，这么伟大的神就单单眷顾我们，其他尼布甲尼撒这些或者地狱啊那些都是要被消灭的，都是要受永远的苦的，我们这些人居然被主恩待，不但恩待，而且我们能够奉献。第14节，我算什么，任何一个服侍的人对主都要常有这个态度，我们算什么，我们教会算什么，我们能奉献这么多都是因为你给我们的啊。15节，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这在旧约里面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也告诉我们一个正面的，我们将来要到天上，我们有个目标，世界上的人没有，我们不能长存，但是如果我们坐在主身上，我们有这样的心，这里已经预言我们有长存永远的生命。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